好，我们有个祷告。主啊，为着今天这堂课，我们特别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要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不敢大意。主啊，这是一场严肃而且持续的征战。真的，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也帮助我们真认识，好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靠你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就像我说的，现场上课这是我最后一堂哈，但是整个基础神学课还有3堂课我希望你们听，那是讲主耶稣的再来。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这一个礼拜，那其中有一天，其中有2章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他们叫做这个 Mount Oliver Disclosure 哈，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的预言。你知道整个旧约有那么多的预言，新约也有这么多的预言。那耶稣亲口讲的预言，等于把所有的预言等于是一个印证跟总和哈。那么你知道圣经有1/4的篇幅讲预言，所有的预言大概有800多个，现在只剩下大概不到20个还没有应验啊，因为还需要时间来成就它。那橄榄山预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的预言啊。那所以下面的3堂是讲到主关于主再来的一些的预言跟应许。那希望大家在网络上自己听。那我们今天要讲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一件事情，这个也是现在一般。教会比较忽略的信息，因为大家已经压力很大了，哈，都不喜欢听这种让我们紧张、受压，哇，还要打仗，哈，但是征战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哈，如果你不觉得属灵征战存在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已经在属灵征战上是失败的，或是你没有真正的进到这个战场上我们该有的情形。我记得当美国跟伊拉克打仗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好看电视新闻，他的一个镜头照在这个伊拉克战场上，他们军中的牧师忙得不得了，因为打起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明天还能不能活着哈，或是你车子在马路上开，随时炸弹把你炸掉了，所以有很多美国的大兵都是才20岁、21岁这个年轻的孩子，这个他们就非常紧张，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所以军中的牧师大概每2个小时就要有一个聚会陪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年轻孩子，他们一点都这个不保留的表达他们心中的紧张跟害怕有的是孩子刚生，有的刚结婚，有的还没结婚就有的第一次离家，有的第一次进战场，所以你就发现那个恐惧跟。至少战斗的那个气氛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接下来镜头就照到美国，那个镜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马路上人家照样吃喝快乐酒吧里面照样有人在那里喝酒，马路上人跳啊，就是说在美国跟在伊拉克同样是美军打仗的那个气氛，那个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如果翘着二郎腿在这边听，好啊，听听余弟兄你要讲什么，那你是在后方的，你是在后方的，你没有在战场。但是其实呢，今天就的属灵来说，没有前方后方，全是战场，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19节，他说整个世界现在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那并不是说神不就不掌权了哈，而是因为人犯罪，把主权交给了撒旦，所以撒旦在人的身上，他现在有辖制的能力，而且圣经上也称撒旦为世界的王，等于说他暂时在这个地上，他有他一定范围内的权柄，所以他是世界的王。然后呢，圣经上也明的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再加上第三句话，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他说：“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好，那么你把这三句话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晓得这场征战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整个世界都是战场，整个世界是在撒旦的辖制底下。 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征战，而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当你不知道属灵征战在进行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用某种的方式已经把你属灵征战的能力已经 disable 掉了，已经把你弄得没有能力了。圣经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在撒摩记上第十五章哈。当扫罗跟约拿单的日子对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做了一件非常诡诈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地没有一个铁匠，所以所有人家里面只能够有斧头、有犁啊、有锄子啊，这个锄头的锄啊，就是说你家里面所拥有的东西，只是生产的工具，只是能够 productive 能够用来。产生粮食供应需要的工具，但是呢，没有人能够有属灵征战的兵器。所以圣经上底下就接着讲说，到了征战的日子，除了扫罗和约拿单，没有一个手里有兵器的。你这场仗怎么打？不用上战场，战争不用发生，其实战争已经失败了，神的百姓已经失败，因为所有的武器全部没有，以色列中没有铁匠，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兵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希望我在一开头的时候能够 get 大家 attention，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跟难处啊，工作上有困难 ，H1 不晓得能不能抽到，哎呀，最近又生病了，哎呀，妈妈在这个中国又怎么样？我们生活上有一些这些的难处哈，那这些是我们人生中都会碰到的挑战。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讲到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啊，那个属灵的征战其实它是一直在进行的。那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撒旦。因为我们的对手他一直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警觉起来，我们来听这篇信息，至少让我们在我们的余生啊，或者在你人生中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圣灵也许会提醒我们，知道我们在从事一场很大的征战啊，这场的征战是仇敌要在我们身上掌权，仇敌要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仇敌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跟神的旨意脱节，这是神整个仇敌要做的事哈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看的细节。那我看了好几本系统神学的这个书哈啊，他们会讲到天使，会讲到撒旦，但是很少有系统神学的书里面讲属灵征战，这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讲撒旦的时候，的确讲到他是堕落的天使，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没有去太专门的讲述讲属灵的征战哈。建勋，你说你上过十几堂课的十几个学分的系统神学，大概没有哈，因为我很少找到这样子的书，我看了好多本这个神学书中外的。都写，但是没有人讲属灵征战。但是其实你看圣经啊，圣经有几条线是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的，这几条线是所有读经的人都必须要知道的啊。我没有时间去讲每一条线，例如基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几乎任何的经文、任何的故事、任何的背景，几乎都可以看到基督，对不对啊？连以色列出埃及这个在旷野行走，那个磐石流出活水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那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对不对？主耶稣讲到天上降下来的玛拉，还不是你们祖宗在旷野吃的玛拉，还不是真粮，我才是那个真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主说那个玛拉其实是指着他来说的。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上第一条线一定是基督。那像属灵的征战其实也是一条线。那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神乐意与人同住，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一路上有会幕，有圣殿，有所有的像新约的教会，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到了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所以属灵的征战，或是说这个得胜者的这种信息，也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都呼召一般人起来，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神的百姓，这都是在征战中所带下来的。好，所以我想这条线，我希望大家从一开头就很注重，好不好？那么讲到属灵的征战，第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孙子兵法说什么？知己知彼，然后呢，百战百胜啊！咱们今天基督徒能够百败百战的人已经很少有了哈啊！ 百败还肯百战，已经很了不起哈。但是很多人几乎都百败百战，啊，不对，百战百败啊。那么怎么样子百战百胜？你需要了解你在跟谁打仗。所以我想，我们很真实的问自己哈，我们真的 realize 我们在一个战场上，真的能够像伊拉克这些美军有那样子的感受吗？你不见得天天打仗，对不对？你在伊拉克没有要天天打仗，可是至少你在战场上，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现在在前线，你知道仇敌在你的周围，你知道你的环境是严肃的，你知道我可能随时会受到伤害跟攻击的。那我也没有要把征战弄得太夸大，让大家紧张啊。那个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我们信心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高看，不要低看。那么对撒旦也是这样啊，你不要轻看他，但是也不要高看他，看得合乎中道。撒旦是永远是在神的管制底下，撒旦再猖狂，能力再强。啊，再怎么样要伏在神的宝座，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更何况今天新约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哈啊，他已经也把得胜的权柄交给了教会，而且今天新约的圣徒身上有宝血遮盖，有宝血做界限，那是撒旦不敢跨进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要高看撒旦啊，吓得这个吃不好睡不好的也不需要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这个课。那么讲到撒旦的对象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撒旦，还不是生活的环境，还不是我个人的软弱，还不是人性的诡诈而已，而是我们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生命的一个属灵的黑暗权势啊。圣经上称他们是空中执政掌权者，圣经都称他是空中执政掌权者，他是属灵气的恶魔，他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他来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出现啊。他是蛇，他是古龙，不是，他是大龙，他是古蛇。那圣经上有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形容，他是世界的王，他像吼叫的狮子，他可以做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哈。所以当我每次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像今天主耶稣，这个为我们的祷告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是我们道理不知道犯罪不好，不是我们道理上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而是我们实在不够真正进入真正的知道那种灵里面的知道，生命里面的知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希望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对抗的仇敌是一个老奸巨猾哈，而且已经有几千年、成千上万年的经验了啊。所以你要跟他对抗，我们才活几年呢啊？所以你要去跟一个撒旦，已经一个这个几千年、几万年的这个老奸巨猾，这么多打仗经验的人打。你要晓得，我们要很谦卑的，好好靠得主，因为不靠主，这场仗是不用打的。不靠主是这场仗不用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有战争，你已经失败了；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听这个道，你也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已经用别的方法让你忽略了这场仗，而让你轻看了这场仗，然后让你已经在他的手下。已经是被他辖制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那么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一面在形容巴比伦王，一面在形容推罗，可是这个形容词你知道是远超过地上的君王。所以很多解经家，很多的神学院的学者，基本上都同意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在描述撒旦啊。你看他十四章他说到，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啊。底下说到，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对，这是撒旦哈，他一直抬高自己，一直抬高自己。那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啊，他不服。所以撒旦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啊，就是背叛。所以撒旦整个的意思，他就是要抵挡。那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也说到，他原来是都很好，但是神在他的中间查出不义，查到他犯罪，然后他因为美丽心中高傲， 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所以啊，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啊，我们并不是一输血气的征战，那个征战这个字在原文叫做摔跤。啊，我不晓得我们弟兄有没有人跟人家摔跤过，有没有人有摔跤过？那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柔道社哈，那个他们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被人家摔啊，然后才去学会摔人家啊，不然的话被摔死了哈。那么摔跤呢，它很少有平手的，总是要有一个人压在上面的，对不对？你很少看到两个人摔到最后，两个都躺在地上都不会动，然后打平啊，几乎都是有一个人在一个人上面，他奄奄一息的，他要把你压在底下，压到10，然后算他赢。所以，什么叫做征战呢？就是它是持续的，摔跤就是一直持续的，你来我往，我就是不停，就是怎么样子把你压在底下，让我在上面。所以，圣经上用一个很生动的字来形容哈啊，我们乃是与空中这个属血，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不管撒旦多么猖狂，他永远不是像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再怎么样是受造的，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神只是不直接跟他交手，因为圣洁、尊贵、荣耀的神，他决定不跟黑暗、污秽、败坏、邪恶、玷污这种肮脏的灵来直接接触。所以神要废掉撒旦其实是很容易的哈。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神为什么不废掉撒旦？那神要废掉撒旦，就跟阿里跟一个1岁的小男生打拳啊，那么阿里一拳把他打倒了，没有人会给他鼓掌的啊，因为你本来就是赢过他，那撒旦也不服气。所以诗篇第8篇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神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叫我们这些比天使，那尤其比撒旦还要弱小、还要微小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像我们这些像婴孩、像吃奶的这个人啊，在撒旦面前是无能为力对抗他的，神却要在我们这般身上建立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因着十架顺服带来的能力啊，他要叫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当那天神审判撒旦的时候，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是借的比他还要软弱的人，却对神完全的信而顺服，神所建立的能力。而那天这个能力要废掉撒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征战，我们靠的是耶稣得胜的名，我们靠的是神至高这个无上的权柄啊。但是呢，这个都需要信心。都需要借着顺服，把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出来，而建立在我们身上，那借着我们废掉撒旦。所以教会神的儿女们都很重要啊。所以撒旦虽然背叛不服，他还是在神的这个就是我说撒旦虽然很强，第一个他还是有限，他不像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第二个，撒旦虽然猖狂，但是他在神儿女身上的工作。决定是受到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所管理。如果神不许可，撒旦没有办法直接的来随便伤害我们。所以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不对？啊，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你啊，是因为岂是无故的呢？因为你在他周围围上的篱笆，你祝福他，所以他才爱你啊。如果你撤掉他的篱笆，你看看他，他一定当面弃掉你。啊，所以我讲过一篇文章，叫做那道看不见的篱笆，对不对？啊，那个 invisible fence 啊，那个神用一个看不见的篱笆，其实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神只要把篱笆一撤掉，你发现约伯可以在一天之间，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儿女全部失去了。我也希望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不要埋怨哈，那我们的情形可以比你现在还糟。神一撤掉，你不知道发生什么病，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病啊！我有一次去中国，去之前大腿窝里面有一个像小绿豆一个小豆子啊，我想火气了，也没管它了。在中国跑了快1个月，各地服侍，你知道我回来的飞机路上，我已经坐立难安，已经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想我回到这边赶快去看医生。那下来实在是痛得不行的，于是我说赶快，我们现在就去，我们就从机场直接跑到医院去看。医生一看，吓死了， 啊，那个 Stanford 医院，那个时候我原来我是在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去看病，我的医生一看以后就马上打电话给 Stanford 说没有病床，他说这个病人你一定要给他病床，马上要开刀，啊，我就送到 Stanford 去开刀了哈，10公分里面全部都是 bacteria，全部是细菌，那医生说你是不要命的。带着这么大的东西坐飞机，你路上破掉的话，你早就败血，你整个血里面都是细菌，你就死定的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没有神保守，我们是为神做工，仇敌也攻击，但是神还是保护着哈。但是你要出事，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出事的。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见证，我同事才30多岁，壮得不得了，我跟他传福音，他都不听的。啊，他只有打球找我，其他时间都不理我的哈。那个家里面包饺子，他们去钓螃蟹都不理我的。可是等到他突然一下子30多岁长癌症的时候，所有同事都不敢去看他，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我去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所以神只要一收，什么事情都发生。所以，今天神还是在掌权，我们要了解哈。那底下关于天使的这一部分呢，我补充了这个 Dr. 雷利啊，这个 Charles Ryrie 他写的这个天使可以分为没有堕落的跟堕落的，堕落的又分成两种啊，已经被神关起来的啊，还有还没有被关起来仍然活跃的。所以今天这个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哈，所以圣经上其实没有天使长这个字哈。那么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的 leader，但是他根据启示录这里，一般的学者都把它讲成有1/3的总数，随着他一起堕落，所以大概天使受造，根据启示录讲有千千万万，非常多，天使是不会死的，天使不结婚的，所以没有孩子，那个这是一些天使的特性啊。我本来有一堂课是讲天使跟撒旦，但我没有空讲了，所以我把它简单的略在这。那所以地上还有一些活跃的。这个仇敌，那么最大的仇敌是空中执政掌权者，那是撒旦。那地上的鬼呢，是中等鬼哈，在地上活跃，专门做破坏、偷窃、杀害、毁坏。那么还有一种的鬼是在海里面的，所以到了启示录，那个海里面要交出他的使人。这个还有一些污鬼进到海里面去，对不对？所以陆海空其实都有。那么有一些是活跃的，有一些已经被拘禁了。那么被拘禁的又分两种，一种是暂时的拘禁啊，到了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他要从无底坑里面出来。那有一些是被神永远拘禁，我这边经文都列出来了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在圣经里面，旧约或者圣经里面讲撒旦，讲了很多次。那在旧约里面。出现了8次啊，对不起，在旧约里面出现了18次啊。那么最多的是出现在约伯的身上。那旧约里面所有讲到撒旦的攻击，只有针对3个人，一个是约伯，一个是大卫。啊，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就激动大卫，让他去数点百姓，这是历代志上21章。第三个讲到撒旦这个字，是出现在撒迦利亚书3章。啊，这个撒旦在这里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啊，这满身污秽，神就叫使者帮他换上洁净的衣服，给他戴上冠冕。说到撒旦的工作，哈，激动人，叫人去做得罪神的事，攻击人，攻击在约伯的身上，让他受苦。啊，然后他在这里，像撒迦利亚书说的，他在这里控告人。啊，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新约以后，撒旦的工作其实是，这个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他知道他的结局，神的儿子也来了，所以他是倾全力的在这里攻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就直接来试探耶稣。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读过路加福音第4章，对不对？圣经上讲说，撒旦用完了各样的方法，虽然圣经上列出了3个。但是他圣经上说，他告诉我们他用了各样的方法，他试探完耶稣以后就暂时离开耶稣。所以这些话你都要好好的读哈。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就是每一条鱼爱吃什么他都知道。 我以前在 Oklahoma，Oklahoma 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啊。那我们同那个学长带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湖边进水湖钓鱼，旁边的老美买的都是那种很上等的鱼饵啊，虾呀、蚯蚓啊那种荤菜哈啊，怎么钓都钓不上来，钓的鱼都这么小的哈。那我们这个学长带我们去呢，他就弄那个 biscuit 那个还没有去烤的 biscuit 啊，这种素的面放上去钓，我们钓上的鱼都是这么大。每一个平均大概4磅5磅啊，所以我们上来的鱼每一条都是大鱼，因为那个湖里面的鱼只吃素的，不吃荤的，啊，所以老美不知道，所以钓来就是小小的。后来他们跑过来，那美国人很可爱，他们就是很谦卑。他说 "Why？" 他说为什么你们可以钓到这么大的鱼？那我们那个学长也不错，就告诉他说这边的鱼只吃这个，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钓了好几条。我这一辈子唯一钓鱼钓最多的就是啊，不止，后来又有一次，那是我钓了5条，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每条都那么大。但是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什么是你的弱点。鱼饵吸引人是真的，但是鱼饵里面那个致命的毒钩也是真的。今天多少家庭被破坏，今天多少那么好的器皿、那么乖的孩子被破坏，有那么多神的仆人被破坏，因为撒旦知道这个人弱点是什么。撒旦知道什么鱼饵可以打倒这个人。这个人不爱钱，撒旦就不用钱来搞他。这个人心肠软，什么都重感情，他可以用一个不正常的感情来破坏他。仇敌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哈呀。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属灵征战的性质，它不光是肉身的，它是灵界的哈。主耶稣自己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国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征战。但是他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不在于外面。你的仇敌不是你的老板，你的仇敌是你这个不好的老板背后抽那个邪恶的权势，想借着他来辖制你。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家人，而是仇敌辖制他。"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为难，市政府为难，周围公司为难，我们一再跟弟兄姊妹讲，没有一个反对我们的人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是那个看不见的撒旦。所以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我们的是写在教会的祷告板上，我们求神祝福他。我想 Chester 应该都还记得哈，原来那个最反对我们的那个Intel 的公关 Director 被我们祝福的去生孩子去了。所以下次谈判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是基督徒的，比他还更大的老板来跟我们谈判。啊，我们求神祝福他，这真的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求神祝福他。连帮我们盖房子的，连这些的来做 technical issue 的事情，我们都是为他们求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是那个看不见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啊。那第二个，这个征战的性质，我刚才讲的是全面的，因为全地都伏在恶者的手下。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是严肃的，它一直在进行的。所以我30年前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书，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被称为牧师的牧师，他说我们今天的传道人面临一个非常艰苦，几乎是没办法打的仗。那是30多年前的信息。他说那个时候美国平均一个人一个礼拜看电视24个小时，就是你除了上班以外回到家一个礼拜看24个小时的电视。他说美国人平均这样看。他说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小时的信息去对抗24个小时这种电视上给人的熏陶、给人的影响、这个洗脑等等。那是30多年前。现在看电视也许不到24小时，但是去触电的人很多，对不对？这个早就有统计的，年轻人现在是被触电的那个比率简直已经高到没办法。你天天碰到的不是电脑就是电话，就是什么什么电动玩具都是电。那我们今天怎么可能靠这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脱离了仇敌的诱惑，脱离了世界的捆绑，脱离了我家庭里面人际关系的挣扎，脱离了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邪恶跟败坏，我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就靠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来打这场仗？ 所以这场仗其实真的说是严肃，是真的严肃哈。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教会聚会时间这么多哈。有人就说这个教会聚会时间太多了，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五小组聚会，礼拜天又3个小时聚会，所以很多人抱怨。那我们没有办法，今天这场仗实在是太严肃。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认真啊，很认真。那个陶师傅在这里讲，他说在地上的征战是认真而且致命的，又会持续一生啊。第三个，所有的征战是关乎神的荣耀和我们的结局啊。最清楚的就是在伊甸园啊，很多人都怪亚当夏娃，说为什么要失败害我们今天这么苦？我跟你讲，你去那边的话，那你也一样失败的啊，所以不要怪他们。那这个失败，你看看带来的痛苦，你看看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失败带来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以色列人到今天都还在这个征战里面。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的失败是小事情，他带来的结局让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去责备他，撒母耳记下12章，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那个，我跟你讲，你在这边甩麦子，那些糠坯渣子掉出去，麦子留下来，这是撒旦想要得的。啊，糠坯撒旦也不要的。就像有一个弟兄讲，懒惰的人连撒旦都不想要。那你不要说，如果是糠坯的话，所以他在这里摇，可以被他淘汰的，他也不想要，他要的是那些好的。一个猎人出去打猎，不管是打鸭子、打野雁、打兔子，他连开2枪啊，有一个燕子已经死掉了，兔子已经死掉了，他不会叫野狗去追那个死的，他去追那个还半死半活还在逃的。所以今天撒旦在这里攻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他对你没兴趣。那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征战，那这样至少平安度过此生哈。你也不要这样想，我等一下读到后面你就晓得了。在撒旦的手下，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真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是关乎神的荣耀，也关乎我们的结局哈。你要被撒旦拿去呢，还是你愿意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属灵征战的目的啊。那首先，大家先不要看我的讲义啊。那有一段时间我在讲得胜，得胜，得胜。我那天就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到底什么叫做得胜？"哇，你发现很多那种很 fundamental、很基本的东西，我们一问大家都讲不出来。那什么叫得胜？那有人说不要输，有人说赢啊。那等于没有回答我哈。什么叫得胜？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所以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今天就着我们属灵的征战啊，属灵征战的得胜，提到三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在我们身上，不管你个人、家庭或教会，在我们身上不受到拦阻、不受到打岔，能够自由通行。这个叫做得胜，神有旨意，他要通行，撒旦就是 against 他，所有让神旨意通行的人事物，他都要反对。基督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你发现我要长大成熟，生命被改变，像耶稣，我能够对付肉体，我能够胜过世界，我能够胜过情欲。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要长大的时候，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要让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要长，真正压制他的，不让他长，就是我们这个人，也是撒旦，对不对？所以让生命能够继续的长，很多人信主几十年生命不长，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征战的结果，这是征战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工作的和工作和运行，圣灵是一直在这里做事。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很多人抗拒圣灵，很多人批评啊，很多人为了一些极端这个错误的表现而让我们怕所有圣灵的经历，这都是。仇敌的诡计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和工作能够不受拦阻？ 那所以在这里讲到得胜的时候，我就说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运行和工作能够自由通行，不受打岔。所以，我们征战的目的啊，就跟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打仗的时候，征战本身不是目的，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承受产业，因为神有应许的迦南美地要赐给他们，所以征战本身不是目的，征战得胜了，让我承受产业，然后在安息中。不被仇敌的搅扰中，我们在这里建造，啊，能够把神的殿建起来，我们在这里侍奉神，啊，所以消极上征战的目的是让我们不陷入仇敌的网罗跟伤害中，而在积极上是为了要赶逐败坏魔鬼的作为。不光是我，你不要来引我，不要来破坏我，而是我们积极上，我们能够为主执掌权柄，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为了 undo。所有的 evil work， 那今天教会得到这个权柄也是这样。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不管消极上不被仇敌攻击伤害，是积极上我们能够来赶逐、来 undo， 能够来 cast out 所有仇敌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所以有的家庭破裂，有的家庭一直被疾病困扰，教会里面有分裂的事，或者有很多的难处，教会要起来祷告的。不光只是消极上不挨打，而是积极上把仇敌赶出去。但是今天这是我们很多教会都忽略的。消极上不成为神家的破口跟牵累，积极上让我们成为神家的保护和祝福。亚干一个人犯罪，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失败；大卫犯罪，让神的国几乎差点灭族灭种。所以我们自己要在主人面前小心，让我的失败不成为一个器皿的破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神常常倾倒祝福下来。那我们这个器皿，每个人、每个家、每个教会的器皿大小不一样哈。有的器皿很大，有的器皿很小。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神的祝福下来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满的。你任何器皿丢到太平洋，太平洋一定充满的。但是关键是在于说，当你有破口的时候，破口不要多，只要存在。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不要多，只要有几个人给仇敌有地步，让神家有破口，你要知道祝福可以从这个教会出去的。只要有几个人在这里一天到晚批评论断教会，这个教会就一定垮掉。我去过太多的教会，会后教会领袖来跟我交通，来处理他们神家问题的时候，大概10个里面9个都跟话语有发生关系的，就是太多的人批评论断攻击，在背后造谣，在背后伤害，讲话不准确，讲话属血气，差不多都是从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成为神家的破口，反而要成为神家的保护和祝福。消极上我不羞辱主名，积极上我彰显基督的得胜，叫神得荣耀。消极上我脱离所有仇敌的蒙蔽和辖制，积极上我能够活在圣灵的释放和自由中。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赞美，没有办法自由的开口祷告，哎呀，没有办法在钱财上自由，没有办法在网络面前自由。下个礼拜我们就是建议弟兄姊妹，把你很多这些不必要的 social media cut 掉，你试试看，你就发现你不自由。要你一个礼拜不看电视，现在有些人还可以忍受得住哈。要你一个礼拜不看电脑，不上网，不看 WeChat， 好多人不行，对不对？你发现当你要放的时候你不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去外面律法的要求弄，就是很多的时候当你真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才发现它在你身上有权势。你善用它作为很好的交通工具可以，可是你发现你不知不觉有个东西已经进来了，你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几乎都是马上看看有没有什么 message， 马上看看 WeChat 有什么东西，而不是像我们上一代的人讲得这么好，不见神的面不见人的面，没有吃灵粮以前不吃早饭，你说我们这一代差远了，差不多都是已经 在网络上吃得饱饱的才起床，再开始去看人，再开始去吃早饭。那其实你发现你要脱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脱离不了，钱财也好，权柄也好，地上也好，任何的东西，你发现仇敌其实在我们身上已经有权势了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圣灵的自由里面？我是钱财的主人，而不是钱财是我的主人。我是环境的主人， 而不是环境是我的主人。环境是你的主人，就像 mattress 你在 mattress 底下睡觉一样，你是环境的主人，你是在 mattress 上面睡觉。所以今天完全就在于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掌权呢，还是在被辖制？啊，那千万不要觉得人家有钱就是罪，no，这个也不要觉得这个人是世界上做的那么有成就就是爱世界，你不要从外面去判断这些东西。当约瑟掌权的时候，法老把埃及最好的地给他，歌珊地，全埃及最好的地送给神的百姓。当约瑟不在了，当约瑟认识神的那些王不在的时候，你就发现百姓就做奴隶，督工辖制他们。当雅各爱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抓；当雅各掌权的时候，法老在他面前接受他的祝福，整个埃及地在他眼前，你没有看见雅各要任何东西，他反而到处给人家祝福，因为他掌权呢，他掌权呢。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希望征战的目的能够了解。不要以为我们又被神丢到这么严肃的征战，让我天天恐惧战争，让我天天很紧张，这么痛苦。No，就像我常讲的一句话，征战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你是被仇敌辖制的，你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你的家来破坏你的。那属灵征战的方式，我就不多说了哈，因为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挡，所以圣经上有各式各式各样的方式哈，他有名字来像吼叫的狮子啊，像来夺粮的飞鸟，飞鸟立刻来就把神的道给吃尽，他是明着来的，他又暗着来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或者趁着黑夜行事啊，撒了麦子以后，他半夜来撒稗子，把不好的也放进来，所以撒旦的攻击你在圣经上找。你可以找到很多，我这里只是随便一列就列了七个，啊，他可以伪装做光明的天使，他可以，他是圣经上称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是迷惑列国的，啊，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会被迷惑，列国都被他迷惑，你就晓得他多厉害，啊，他是昼夜控告神儿女的，啊，他控告神的儿女，他控告约伯，他控告大祭司，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敢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他掺杂。明明是撒的是麦子，他要撒稗子；明明是一团面，他要把酵放进来。这是撒旦做的掺杂的工作。他逼迫如同吼叫的狮子或是对约伯，他用谎言那是撒旦最常用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引诱诱惑了亚当诱惑了夏娃。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警醒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撒旦的侵蚀伤害底下，我们不知道。我有一个同事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有一天下班，天黑了嘛，那时候冬天下班，天黑了，他开车的时候路上突然很饿，他就一面开车一面看他的 compartment 里面，他就找到一个葡萄干哈，哇，他好高兴哦，就一面开车就一面吃那个核，吃吃吃，然后他也没都吃完。他回到家以后就打开来想继续吃，他一看不得了，里面有虫。他叫我路上都吃到虫，我都不知道了。那条大概在上面已经太久了，都已经长虫了。他一路上开车还很好吃呢，还解饿，就回到家还想继续吃，没想到光底下一看居然是有虫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其实已经进来了。那1980几年在那个非洲喀麦隆那个报纸上照他那一页里面火山。散发出一些气体，不知道是一氧化碳还是什么，它出来那个气体，就是你乍闻到它的时候，有点像咸蛋的味道哈。但是它20秒、30秒以后，你就闻不出来，就跟一般一样。但是呢，它就进到你的身体以后，它就破坏你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所以那天整个村庄的人全部死掉。那个照片照出来的时候，整个满山遍野，不是牛就是羊，全部倒在地上，死成一片哈。就是在你安睡睡眠半夜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在你不知不觉吸入这些东西的时候，它 take away your life，它把你的生命都给杀掉了，所有的全面杀。那今天我们很多的罪，撒旦明着来，我们还知道怎么挡，因为知道是魔鬼来啊。但他在这种暗着来的时候，甚至给你好处，吃起来还蛮好吃的，那其实你把很多的东西都吃下去。 这是撒旦啊，撒旦的方式很多，我就不多说了。那底下我们讲到我们得胜的根据，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啊。我这里所提到的几个点啊，经文列的很多，我仍然像我从前讲的一样，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只有一个钟头的这堂课啊，我没办法讲的细。我希望大家回家经文都能够好好的读啊。当做我们的灵修经文，能够好好的读。那第一个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血气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有的能力，征战的力量在于神。所以当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跟我征战，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跟你征战，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勇士，高大，让以色列百姓、让扫罗的军队40天在他面前受羞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那大卫就凭着一个小石头就把他打下来。他真的是见证说，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华。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过得胜的生活，第一件事情知道，所有的得胜是在于神，好，靠着神，他乐意帮助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也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看到了没有，他把得胜的权柄给我们，他带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诗篇18篇，大卫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因为你用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不是我们逃，是撒旦逃。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会怕鬼啊。你真认识神的话，你要知道是鬼怕我们，真的是这样啊。诗篇18篇，大卫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叫做借着赞美来夸胜啊。你如果碰到征战，碰到很痛苦，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你不妨哈，放下自己，凭着信心开始赞美神。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祷告。这一步我们很多人都会做，对不对？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会去祷告。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就开口赞美。这是经验谈，这是经验谈。我记得我在讲道的时候跟你们做过见证，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难处很大，身心灵受到很大的压迫，身体也不好，教会有很多的难处，家里面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还有于师母的问题，那个岳父有 Parkinson， 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教会也有难处啊，一些人不和。所以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里面痛苦得不得了，我很低落，就觉得服侍主真苦，不想服侍了。然后我就真的想起马丁路德讲的话，也是一个操练，我就不要再去体贴自己，也不要再苦苦哀求，我就开始开口赞美神，让圣灵也帮助我，让我开口赞美基督的内住，赞美耶稣现在住在我心中，赞美耶稣现在是我的生命，赞美耶稣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对不对？我需要喜乐，他就是我的喜乐，我需要能力，他就是我的能力，我就赞美说，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你知道我那时候从卧佛进280，我还没有开到880，我的人已经起来了，就这么短一段路而已啊。那么几分钟我就开口赞美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一赞美，我开口赞美那个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因为赞美是需要信心，而信心本身就是夸胜，而信心本身让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对不对？你到神面前来就必须信有神，另外一个翻译信神在，有个更好的翻译信神是，这三个翻译都很好。不光我相信神存在，我相信神同在，我相信神就是我的一切，相信神是 I am who I am。 所以开口赞美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直接来赞美神。好，那第二个我们讲到靠着基督得胜，已经讲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今天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也有神儿子所赐的权柄，所以我们说靠着基督两件事情，一个他的宝血和十字架，一个是借着他所赐给我们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没有一场征战是可以不需要宝血的。请大家记得哈，没有一场属灵征战是可以离开宝血的。也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完全得胜，在基督的宝血里面，仇敌完全没有能力。十字架，他借着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到了没有？连撒旦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已经被破坏了啊！也基督借着死已经得胜。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自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发现撒旦已经被掳到十字架上，早就被定了 ，fail。今天神留下他来，有人问说，那基督也既然既然基督也已经得胜了，那为什么撒旦还猖狂呢？那有一个老姊妹讲，她说因为撒旦还有利用的价值，神还没用完他。继续借着撒旦，神在洁净他的教会，神在训练我们征战，神在这里让所有的万有向着他旨意进行。时候到了，撒旦要被丢到无底坑啊！圣经上告诉我们，1000年的1000年国度，撒旦被丢到无底坑。1000年国度完的时候，撒旦要被暂时释放，然后到最后，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跟一切不信、没有重生得救的，要一起被丢到阴间，丢到硫磺火湖，丢到无底坑里面去，那是永远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撒旦暂时存留，有他被神用的价值，炼净我们，洁净我们，训练我们。那么他所赐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是已经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向他屈膝。第三个，靠着圣灵的大能。主的灵不仅在神儿子的身上，叫他能够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当初降临在神儿子身上就主的灵在我身上，圣灵高他。今天同样的圣灵，今天高我们，高他的这个儿女们。所以主劝我们要得着上头来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他得胜。连耶稣都靠圣灵，所以我们更是需要靠着圣灵。第四个，靠着神的话、神的应许那个说在马太福音16章，主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天主教把它解释成为彼得成为教皇，那这是错误的解释。那神是接着上一句话，主耶稣是接着上一句话，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父启示你的。所以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那个被启示出来的基督，对基督真实的认识上。教会的磐石，教会建造的磐石是对基督那真实正确的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道，所以全副军装里面讲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个非常不能讲它是唯一攻击性的武器，但是至少是宝剑是讲到神的道。那么哥林多后书也说，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所以要拿主的话来对付撒旦的不要靠自己，要靠主的话。那我从小没有机会见到我爷爷，我上次跟你说的，我爷爷57岁为人家祷告就脑溢血去世了，可是我见过我的奶奶我的奶奶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我爸爸常常扶着她她因为缠小脚所以常常到这个眷村里面去看望传福音。那发生过好几次赶鬼的事情，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也不能讲乡下了，的确也是比较乡下比较落伍的地方。那我爸爸下了班陪我妈陪我奶奶出去为人家赶鬼，我爸爸就亲眼看见那些人被鬼附的，当他奉主名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一下子倒在地上，整个口吐白沫挣扎滚了，然后站起来完全正常，就变成完全正常的人。这个就是亲眼发生在我们家这个事情。我奶奶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这个为人家医病为人家赶鬼就是很简单，就是祷告。所以我从小被她拉到她的房间去我们家几个，我们家六个兄弟，她晚上大概从7点多把我们拉进去，大概快10点才放我们出来。所以我们睡得东倒西歪的，那他就在那边用方言祷告，哇，他可以一祷告一个晚上，我都睡死了，然后他时间到了被赶出来睡觉。可是就是他的信心就是很实在的。那个我那天还在跟小组交通，那个一个属灵前辈他说， 他说他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很渴慕的姊妹永远坐在他前面，听到好专心哦，很渴慕，还写笔记。他还很受激励，有一个这么爱主的姊妹。他这个姊妹在一次特会里面被安排来照顾我祖母，陪她住，才一天多就被我奶奶看出来她身上被鬼附的。没有人敢相信啊！这个老弟兄，他那时候说，怎么可能？就他们一起去，这个我奶奶就用几句圣经的话问他，然后就发现这个人所有不正常的现象全部出来，啊，当场奉主的名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这个人就安静下来，正常，那么隐藏。所以圣经上说，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夸奖你干嘛的，我不是说他一定是魔鬼哈，不然你们将来都不敢去夸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有属灵的 discernment， 这真的是要靠圣灵，然后靠着神的话，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30多年前在 Oakland 有一个韩国教会的女牧师，赶鬼赶着用棒子把一个弟兄，把他们教会的一个会员打死了，这个电视新闻报得很清楚。你赶鬼不需要靠喊大叫要拿棍子打人的，你只要奉主的名就出去了。这种凭自己力量，那个是我看晚间新闻说，欧克兰那个韩国教会的女牧师用棒子，因为说鬼不出去，她气得不得了，她就打哈，然后又喊又叫的打，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哈。你这个鬼不需要这样赶的，他在旁边笑，你知道。我一个老弟兄也跟我说，他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很喜欢赶鬼，但是自己属灵生命几斤几两不知道。他去赶鬼的时候，他说我叫你出来。那个撒旦提醒他说，对不起，你忘了奉主耶稣的名啊，我不出来。他还逗他。啊，那使徒行传不是也告诉我们，以弗所那边有几个人被鬼附了，大祭司的儿子想要学啊，那个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换句话说，你算老几？这个鬼就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跳到他们身上，啊，让他们受伤啊，这个衣服脱掉逃跑了，就羞辱他。所以鬼知道谁属灵。所以我常常讲说，不要羡慕一个人夸你属灵的人，要成为一个撒旦知道你属灵，那么神称许你的人。几斤几两神知道，撒旦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常常高看自己，别人也不知道。靠主名啊，好，那么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也很重要啊。所以决定不要靠自己一个人，一根筷子一折就断，10根筷子不容易折断。所以当有仇敌的工作，不要一个人去面对，要带到教会来，大家一起奉主的名祷告。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有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有捆绑。那有的人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圣灵，不是，我不应该这样讲。有的人就把这句话就解释成，只是在用在教会 discipline 的时候，就是有人不听就要告诉教会，教会要把他看如外人，然后接着主讲这句话。所以有人讲说这句话只用在教会的纪律上，其实不是的。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的。他的得胜没有只用在弟兄身上，在教会的纪律上，他的得胜决定 apply 在仇敌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啊。那你看当初的教会祷告完毕，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犯当讲论神的道。好，最后怎么样面对属灵征战？对不起，我就尽快几分钟的讲完啊，大家回答可以慢慢看。就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谨守警醒，决定不要轻敌啊。我开始已经讲过了，如果你没有征战的感觉，没有征战的意识，没有征战的警醒，我们已经失败了一大半，真的啊。仇敌要进出要破坏很容易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也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你发现了没有？他在等，他一直在等机会，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啊。所以我3年前去 Denver 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个大会的讲员就跟我们讲，因为那是一个牧者，一个 pastoral conference， 他说撒旦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不光是很诡诈，而且他非常有耐心。他说像吼叫的狮子，像准备要攻击你的毒蛇，他说他躲在草丛里面，他可以很安静的等到你完全失去警觉的时候，他突然 attack。 他说我看过多少神的仆人，多少神的这个被神用的，撒旦可以一等等40年， 等到你松懈了，等到你不注意的时候，他突然 attack。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旦会来，所以务要谨守警醒哈啊，这个免得撒旦趁着机会啊。什么叫趁着机会？你今天把一个器皿放到海里面去，水进不来，因为它关闭着。但是它只要你有一个破口，你用针扎一个破口，你用什么扎个冲口，它只要有洞，它就开始进来。这个叫做趁着机会，只要一有破口，它就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我们可以睡觉，撒旦不睡觉的，所以哥林多前书也劝我们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的稳坐大丈夫。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今天早上我也讲了，他劝我们要谨守警，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一面主在那里大声哀哭，一面门徒在那里睡成一团，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所以主耶稣去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要警醒祷告。那么这么一个严肃的时刻，一个黑暗的时刻，那个十字架的时刻要临到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睡着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教会能够陪着羔羊一起受苦，一起祷告。第二个，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特别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圣灵担忧。撒旦是得寸进尺的，你只要让他一步，他马上就他 take over， 他就不还给你。所以我们辅导过好几个有婚外情或者碰到婚姻上出问题的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退了一步以后，你想要再回到原来的地位，他就不只是一步了，可能10步都不准。都不止，可能100步都不止，你甚至永远回不去了。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失足千古恨，一失足仇敌 take over。 所以我想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小心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主耶稣为我们祷告，也希望我们能够看重罪。第三个，闻他羔羊救赎的根基，跟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哈，大家回家看，我列了一大堆的经文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今天要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来支取得胜，经历得胜，然后活出得胜。我再讲一遍啊，站在基督已经给我们得胜的地位上，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把这个得胜的权柄跟地位给我们，所以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上，我们来支取得胜，经历得胜，活出得胜，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所以我们也许会失败，偶尔会失败，但我们在主面前学，让每一次的失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汲取教训，帮助我们更成熟，也帮助我们更警醒。到最后，我们不成为仇敌的伤害，而是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这是加勒跟约书亚，那个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第四个，要穿戴全副的军装，靠着主的信心抵挡他。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不是雅各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读这些经文，大家兴不兴奋哈？撒旦这样子猖狂的，整个世界都在他辖子底下，而神给我们的应许说，你只要抵挡他，他就一定逃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奉主名抵挡他，他已经逃了，我们还在那里吓得发抖。要相信，当我抵挡他，我奉主名赶他的时候，他就是走了。你虽然可能还看到一些痕迹，还看到他一些这个带来的伤害，但是你要凭信心站住，不要妥协，继续祷告，好不好？我们要加强，所以穿戴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节圣经，也是我们并非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在网络上有人download 了我的信息，放在他的网页上，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随便抄题目都抄错了哈，那个于洪杰弟兄的一篇信息，那我们非常不晓得他的诡计。我明明讲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们听我有一系列的讲到那中间有一堂叫做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表示 we know it， 对不对？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给我写成，老兄给我写成，我们非常不晓得魔鬼的诡计，到现在还在网络上。Anyway， 反正我们晓得魔鬼的诡计就好了嘛。那全副的军装我在这里也没有时间讲了哈。那乌老牧师讲，他说你如果以为你穿着睡衣就能够跟撒旦打仗，他说你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必须穿上全副的军装。他那知道哪里有弱点，有一个人随便拉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中。读过这句话没有？啊，那个亚哈出去打仗，先知警告他，他硬要去，但是做贼心虚，他就化妆成士兵啊，结果他以为他这样子就安全了，没想到有一人随便拉弓，恰巧射入他的夹缝中。你知道，那个夹缝，你穿着盔甲，穿着防弹衣，撒旦都还可以找到空隙的。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全副的军装我没有空讲了，大家回家读好不好？那个那么漂亮的。回答自己读，一节一节的读，好吧？每一个都很重要。第五个，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前面讲了。第六个，决定不单独，我们前面也讲了哈。要活在身体的保护中，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一个人大喊大叫不见得有用。神喜欢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喜欢教会的祷告。啊，所以黎头森弟兄有一本讲到教会祷告的执事。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亏欠，今天教会最亏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缺少为主掌权，借着祷告替主掌权。所以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们，家庭破裂出问题难处，神家难处，神家荒凉，领袖失败跌倒啊，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失败不是策略，而是我们缺少祷告，祷告替神执掌权柄啊。最后。在主面前要积极追求长进啊，不断的有很好的灵修生活，跟主的关系，而能够常常在主的面前有正常的生活，啊，在正道上造就自己。诗篇91篇告诉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下。你想，你要住在神的保护底下，神的堡垒，神的帐幕里，仇敌怎么攻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住在至高者，这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要正常的，是要亲密的。你只要一不正常，仇敌就来攻击我们。好，所以好好的加油。我最后引用了John Darby 的一句话哈，他说为着神去跟撒旦作战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也是一项无比神圣的事。你不光能够荣耀神，你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你能够让神的儿女们得祝福。你能够帮助在这里赶逐魔鬼的作为，你能够让神的儿女们从仇敌的释放辖制伤害中被得到拯救，那这是太伟大的事情，神居然交给我们。所以它不光是一件严肃的事，也是一件神圣的事。我们当尽的责任就是战胜撒旦，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弟兄们一起打啊！然后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了，同心合一，更何况我们教会有这么多，大家多一点的同心合一，把所有仇敌的作为赶出去，不要他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在神家里面继续破坏，让基督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真是谢谢你啊！这个世界这么可怕，都伏在恶者的手下，盗贼一直在那里偷窃、杀害、毁坏。用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虚假在这里欺骗人、诱惑人，但是你却把我们摆在你的家中，摆在你的救恩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场严肃的征战中，务要谨守警醒，而且我们靠着主的名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祝福你的教会兴起更多大能的勇士充满了信心的祷告战士，让我们在这里执掌你的权柄。你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你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也要释放。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人这样子起来，为神家、为弟兄姊妹带来求祝福，为这个世代来求祝福，也为了我们中间正在痛苦、难处，甚至仇敌攻击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特别求你施恩怜悯来祝福，帮助我们脱离仇敌的网罗。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